郭志鑫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6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升至56人。
所以我们对这个药物的测试都是需要时间的。
而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就说，药物的测试还需要时间。香港政府在星期日宣布增加一宗确诊武汉肺炎病例，达到6宗。美国22个州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疑似病例，全国是高度戒备。美国领事馆即将是从疫区武汉撤出工作人员。加拿大出现首宗新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六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已经有56个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目前中国确诊病例总数是1975例，现有疑似病例2684宗，而同时不断有中国公众埋怨官方宣布的数字大大偏低，医院医生经常拒绝确诊。武汉肺炎在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国引起连锁反应。1月26号星期日，中国南方的汕头市发布汕头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宣布是从星期一零时起禁止车辆船只人员进入汕头市。较早时候，北京市有关当局宣布，1月26号起，所有进出北京的省际道路客运和省际的旅游包车全部停运。上海宣布春节期间关闭所有的电影院。海南省的海口市政府说，将会从星期六中午开始对来自湖北省的游客进行为期14日的集中医疗观察。所有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武汉。武汉作为该疫情的中心，已经是在实际的隔离当中，全中国正在努力压制该病毒的传播。
所以我们对这个药物的测试都是需要时间的，好吧？
中国疾病与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是测试药物还是需要时间。香港政府在星期日宣布增加一宗确诊武汉肺炎病例，达到6宗。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他们刚刚确诊一宗本地个案，他是一位47岁的男士，从香港到内地工作，1月16号在23号在内地武昌工作。这名男子是坐高铁从中国大陆返回香港。这位患者去年12月曾经在武汉被狗咬伤，在当地医院打过针，23号返回香港之后到医院打针被拒，当时没有发烧，两日之后发烧到医院求诊。另外一名在澳门确诊感染的武汉居民是几日前从香港港澳码头入境澳门，香港有关部门亦在追查这位患者是到香港的时候曾经去过什么地方。目前香港有呼声要求停止是封闭来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关口，防止疫情在香港扩散。香港民主党一些成员包括立法会议员黄碧云等26号到政府总部外是请愿，要求特首林郑月娥采取封闭关口的措施。香港民众就在网上呼吁封印高铁港人自救的行动。不过记者在星期日所见，西九龙的高铁站部署了警方人员，未见抗议者聚集。同前几日一样，很多香港人来到高铁站退票，取消到中国大陆各城市旅行的计划。香港政府已经宣布无限期停止武汉和香港之间的航班和高铁班次，带到其他城市的服务并未停止。香港海洋公园和香港迪士尼乐园在星期日宣布26号起是暂停开放，重开的日期另行通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星期日针对防疫的资源的配置的问题的时候说，在抗疫工作方面，因为关系到全港市民健康，所以从很早的阶段开始，他们已经跟政府各部门说，做好这个防疫抗疫工作的时候，资源不是一个限制，他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美国22个州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疑似病例，各个城市目前高度戒备，防范病毒的进一步蔓延。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说，美国虽然只是发现2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感染病例，但美国卫生官员说，美国22个州目前有63个人被怀疑受到病毒的传染，目前正是接受检查，他们预计确诊的病例将会上升。报道说，全美国各地的机场正是加紧防范检查，所有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正在被送往全国5个主要防疫中心接受检查，目前正在等待检查结果的病患似乎全部都是近期去过武汉或者是同从武汉来的人是有过接触。美国疾病预防中心星期五证实发现2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芝加哥一名60岁的女性去年12月去过武汉，今年1月13日抵达芝加哥奥海尔国际机场，几日之后出现了症状。卫生官员说，这名女性目前被隔离，但是情况稳定。美国在星期二将会用一架包机从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肺炎流行的中国的城市武汉撤出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和一些美国的公民。美联社星期日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的通知说，那架将会是直飞三藩市的包机座位有限，不能够运走所有在武汉的美国的公民。通知说，假如包机座位供不应求，是将会优先考虑面临冠状病毒风险更大的个人。目前全球已经有1975人感染病毒，56个人因为感染系死亡，感染者和死亡者绝大部分都是在武汉。加拿大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确诊病例，病患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加拿大政府星期六在声明当中宣布，加拿大多伦多市公共卫生局已经接到通知，说当地出现了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的推断的确诊病例。多伦多市公共卫生官员透露，这名病患是多伦多市一位的居民，将近60岁，他1月22日从武汉返回多伦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啱啱卸任冇几耐嘅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话，台湾选举之后，佢冇见到中国有欲望要改变目前对台湾施压嘅做法，但佢认为北京当局唔同蔡英文对话系一个错误。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嘅报道。
蔡英文上个星期在大选当中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连任，在胜选演说当中，他提出与中国互动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关键基础，并且重申他对维持台海现状的承诺不变。不过中国国台办仍然坚持一国两制以及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强调台湾选举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在1月16日，美国圣母大学基欧全球事务学院刘氏亚洲研究所就台湾选举结果举行座谈会，薛瑞福在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或者有少数人认为蔡英文连任之后北京必须跟他打交道，不过他说陈水扁连任总统后北京亦都没有这样做。他说他们不会显示任何的迹象，在传统上涉及到台湾的时候有非常之微妙非常之灵活的广泛工具箱。因此，薛瑞福表示，他猜测大选之后可以看到北京维持选前相同的手法、相同的压力，挖走台湾的邦交国，或者是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等等，而不会跟蔡英文对话。薛瑞福啊，再一次，我们是未有看到有关欲望要改变这个轨迹去坐低落嚟跟蔡英文谈，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在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压的大前提底下，薛瑞福提到台湾在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下的角色。薛瑞福表示，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明确指引的伙伴，美国寻求推进这个伙伴的关系，由于台湾站在中国威胁的最前线，美国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大家是希望台湾至少能够维持这条的防线，守住他们的地位，守住他们的事实独立，应对他们眼前的立即挑战，以便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地位来处理印太地区更加广泛的挑战。薛瑞福表示，美国在台海的利益是希望两岸通过和平和外交的途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虽然美国对台军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刺激物，不过军售和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协助并不是为了支持台湾任何党派的政治议程，而是为了要创造有利于两岸对话的环境，尤其是要给予台北信心，令到他们能够坐下来在谈判桌上面的时候没有一把枪是抵住他们的头。薛瑞福表示，他们的军售在促进台海两岸对话方面有非常好的记录，他还说包括1992年老布殊售给台湾的150架 F-16 战机之后，两岸在新加坡的会谈，2001年小布殊政府最大一笔的军售之后没多久，两岸即进入世贸组织，2008年64亿美元军售之后，两岸即签署的贸易协议。过去几次在美国有重大的对台军售之后，两岸关系都有显著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对于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薛瑞福说冲突的风险总会是有，如果美国持续提供台湾必要防卫，就可以防范中国所作出的武力行动的决定。美国国防部的目标是要将这个可能的情况尽可能推迟，创造更多不确定性来提高解放军动武的代价。美国亦都会持续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做法，保持这个海域的开放，毕竟台湾海峡本来就是国际水域。对于薛瑞福先前提到北京对台湾施压的另外一个途径，挖走更多的台湾邦交国，不得不令人一啲係有聯想到，如果北京將台灣嘅邦交國係挖光到一個都不剩，咁要發生啲咩情況？聖母大學基歐全球事務副教授馬佳士隨後提出咗呢個假設性問題，亦都提醒北京想清楚，咁樣做可能會帶嚟風險。佢話：如果將台灣或者係大家應該講嘅更得清楚嘅，如果將中華民國嘅邦交國全部挖走，會係點樣？除了北京的威胁之外，还有什么可以避免台湾在第二日就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前美国商务部外国商务服务资深亚洲事务顾问、纽约政治咨询公司帕克策略副总裁金恩亦都同意马佳士的讲法。他说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亦都否定了那些在台湾想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权利，而且他几乎将台湾逼到一个强国，要去建立他们自己独立的认同感。金恩说，特朗普上任之后，现时正正是美台关系的迷你黄金时期，不过他对特朗普团队当中一些对台湾较为友善的官员，比如是薛瑞福以及国安顾问博尔顿离开之后，特朗普总统是否因为美中贸易问题而在对台关系上面有所退缩感到担忧。不过马佳士表示，在美国现有的一中政策框架之下，美台之间还有进一步加强关系的空间。他说当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坐下来谈的时候，美中两国仍然是彼此之间不承认。因此在美国现行政治架构之下，美台还有很多未有开发空间可以交往。但是为何至今仍然是未有这样做？美国本身的因素要远比中国或者是台湾的因素是来得多。在上个星期四，一艘美国海军导弹巡防舰穿越台湾海峡，这个是台湾选举之后美舰首度进行这种穿越。美国第七舰队一名训人表示，这个行动展现美国致力于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美国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越、航行以及是执行任务。在这个星期，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在连任之后的首次专访当中，是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称自己是中华民国台湾。不过这个亦都引来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警告说，民进党当局的领导人不要自我膨胀，误判形势，进一步制造台海紧张动荡，将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cn.voa.hk 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2020台湾大选落幕，不过选举结果却掀起了台湾社会一股世代差异的讨论。本省人和外省人，不同世代的台湾人如何牵动这次台湾选情呢？省籍背景对国家认同和台湾蓝绿政治板块的影响从何时开始发生变化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吕明达发自台北的专题报道。
2020台湾大选落幕，不过选举结果却掀起了台湾社会一般世代差异之争的讨论。本省人以及外省人这种省籍背景曾经是划分台湾蓝绿政治板块的基本要素之一。不过争取连任的蔡英文在这次的台湾大选所赢得的817万票当中，却是囊括了很多来自深蓝家庭的年轻支持者。这一群由蓝转绿的新世代选民对蔡英文以及民进党的胜选有着关键的作用。现年35岁的外省家庭第三代霍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霍先生的父亲祖籍来自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省——松江省。这个省在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规划当中已经被黑龙江省以及是吉林省所取代。他的母亲的家人则是来自福建的莆田。
我小时候当然也是照单全收，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啊，然后所谓的大陆其实跟他们类似，抱有一定的情怀。
霍先生表示，他细小的时候照单全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亦都对所谓的大陆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抱有一定的情怀。霍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政党倾向其实是100%都是复刻在当时细小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霍先生说，他的妈妈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当然是毋庸置疑，都是觉得是大陆来的，情感的羁绊算是比较深刻。1949年前后，因为国共内战，蒋介石政府撤退到台湾。当时来自中国多个省，随住国民党军系迁移到台湾的大约有120万人，这些人被称为是外省人，相对应的是日治时代的结束前就已经定居台湾的本省人。早期外省人在职业上是以军人、公务员、学者、公家机关的雇员为多，在当时的台湾社会享有不少社会以及经济地位。早期外省人对国民党政府以及领袖抱持相当忠诚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亦都反映在政党选择上面。外省人的政党倾向于明显偏向于泛蓝的国民党、亲民党以及新党。霍先生表示，你说政治方面，当然他们的从家是细小的时候就是军人、国民党，但是他的母亲就是提到所谓的外省人优越感在他细小的时候真实是存在，经常都会讥笑那些台湾人讲话的口音，而且他们讲台湾话就会被罚企。真的，从投票纪录轨迹来看，霍先生一直以来就受到深蓝外省家庭的背景影响。2016年以前支持的候选人清一色都是泛蓝。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第一次投票当然是听父母的话，因为出于意识形态跟种族血缘，
他的第一次投票的时候，他的母亲非常激动地跟他讲过，
不用自己是投
票，他是养你养到这么大，你第一次的投票，你这一次的投票就帮他投好不好。他非常清楚地那次的市议员投了当时亲民党籍的李新。霍先生还说，他的转变是很自然的，是从比较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比较有独立思考意识之后，他是会发现，咦，好奇怪，他的祖籍为什么是一个虚幻的祖籍，为什么他所背诵的秦岭淮河，他是所谓的零度的等分线，他是750厘米的等雨量线，然后北边的是种小麦，南边是种稻米，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却不知道台湾云林古坑是有产咖啡这些的事情，但是古坑跟他的距离其实是比较接近，他那个时候才觉得荒谬的。真正敲响了霍先生心里面的国家危机的警钟是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
很像是温水煮青蛙，然后那个水突然滚了起来，然后我就跳
了起来，温水煮蛙这样，然后那个是水，但是突然煮滚了，然后他就是跳起上来，之后就再不会翻转头。霍先生解释，他那个时候才发现，无论是两岸的服务贸易或者是货物的贸易，这些内容都会确实影响到台湾人民切身的利益， 他说好比如说他是牙医，他就是会很向意对外籍医师是否可以在自经区是执业，或者他就会很在意于健保的认定，因为这些货真价值影响到他的荷包以及他的权益。
如果我们跟中国那方面的这个结合更紧密的话，那相对来讲，那
霍思
想
仲
话，
呢个更加唔好讲。佢以前相对响在乎嘅系自由民主，如果佢哋跟中国嗰边嘅经贸方面更加紧密嘅话，自然而然佢哋嘅经济被佢哋嘅拖住咗，台湾嘅自由民主就会变得无法腾挪。霍先生坦言，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对从前的他来讲并不是最重要。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之下长大的霍先生表示，买任何的衣服、赚几多少钱、做什么的职业，曾经对他而言可能是更加实际、更加重要。他曾经觉得自己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似乎无关紧要。霍先生还表示，他后来想要将他考证出来，他到底是什么人，但是发现那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就是个唯心的问题。其实认同就是信仰和爱情，越过这个门槛就是。霍先生解释说，民族其实是因为当地人当时的利益，或者当时的所受的苦难，或当时的压迫，出于共同的目的而慢慢地形成。他还说，在那个时候他就曾经讲过，无论他的血缘是来自哪一道，这个是无所谓。他认为他现时既然是在台湾，这个他的利益以及是台湾有重叠的地方，他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霍先生的妈妈就说，他们都认为他们是台湾人，以前他们都说很骄傲说他们是中国人，但是现时就不会。谈话当中，霍先生的母亲流露出很多的无奈，他坦言中国人这个词感的确是好像被夺走了，因为现时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霍先生说，他认为省籍情节在政治倾向上的影响力对上一代来讲，用年轻一代不同，对上一代而言，这个只不过是一项可以轻易割舍的因素。霍先生还说，如果假设他已经是50岁、60岁，那他要改变他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在这试图将过往的他是吸杀死了，这个其实就是很困难。对老一辈来讲，他们其实说是戒严时期，他们对于自由、民主、人权或者是会觉得哪一个是重要，但是他就不像是好像生活了60年，他就这样是活了50年，他为什么非得要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事呢？所以他会跟他的妈妈沟通，主要也是从利益、同生命或者是同公共安全或者是食品安全等方面去跟他沟通。不过霍先生提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本省人以及是外省人成家生子不断演变的结果，就是省籍因素终于将不会对个人政治思考产生影响，省籍情节会变成一个假议题，但是统独则是一个未来仍然会确切存在住的真议题。他说，当这个符号变得很复杂的时候，这个就是失去了他们划分彼此的意义，省籍是假议题，因为他都已经是融为一体。
但是统独是假议题，那我就认为不是假议题了，因为统独它是一个真议题，它每一次在选举当中都会是炒得最热。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会是真议题？
但是如果说统独是假议题，这个就是他不认为是假议题，因为统独是真议题，他每一次在选举当中都会是炒得是最热闹的。为什么他会是真议题呢？因为习近平将他当成为是真议题，因为胡锦涛将他当成为是真议题，因为江泽民亦都将他当成真议题，而美国亦都因此将他当成真议题。所以当两强都将他当成真议题的时候，而他们仍然在自己洗脑的话，这个假议题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严格来讲，藉住由住生活体验以及了解而发展出来的台湾认同的霍先生并不算是天然独。他说，所谓的本土指的就是台湾的利益，台湾优先，而台湾的管理能够是以台湾人自我管理。最终他们仍然是要想自己理自己，他们想要自我管理，这个就是很自然就会收束到他们定义的台独。台独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想要自己管理自己。霍先生直言，曾经受到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他对中国的感情是亲密的。在服贸2014年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争议之前，他甚至认为对于中国民主化以及对于他们走向改革开放，对于他们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 他是甚至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认为未来两岸能够走向一齐的制度。霍先生说，他最近反而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有些对他们故意节节升高。霍先生还表示，他的内心感受到他的压力，他的威胁有些是越吹越近，对于纳粹或者是斯大林的那一种的恐惧感。霍先生还说，他已经将自己定位为是爱国者，既然是爱国者，就应该以行动来证明。他说只要能够加强台湾独立性以及自主性的事，他都会想去做。他还说，他会觉得目前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稳定的国家，他不一定小心就可能就会在他眼前破碎幻灭，所以格外需要每一个人出来去捍卫自己国家的国家安全、自己的主体性以及价值、民主自由的价值，所以他才会觉得好像真的缺他不可的意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吕明达在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虽然美国和中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有助于消除全球经济最大风险，但也有分析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五成的机会是会在第一年破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10月的 3.4% 小幅下调至 3.3%， 并且对2021年的预测从 3.6% 下调至 3.4%， 这些数字仅是略好于2019年的 2.9%。 去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IMF 下调全球经济预期，主要反映出它对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前景的评估。印度信贷萎缩，再加上银行之外金融业面临压力，导致印度内需放缓的程度高于预期。IMF 预期印度2020年经济增长率是 5.8%， 下调幅度达到 1.2%， 是被 IMF 下调幅度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此外，智利的社会动荡和墨西哥投资持续疲弱，亦都导致 IMF 下调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IMF 预计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仅仅是 1%， 不及去年10月预计的 1.3%。 IMF 又表示，美中两国达成初步贸易协议有助于激励市场的人气，这些可能预示贸易和制造业活动会在没多久之后促体反弹。IMF 又说，这些初步企稳迹象可能会持续下去，最终能够强化仍然具有韧性的消费者支出和已经改善的企业支出的连接。 IMF 由此将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6%， 主要得益于美中贸易协议调低了部分的关税，并且取消了原定12月15号生效的针对中国消费品加征的关税。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增长似乎已经触底，但还看不到反弹的迹象。从贸易紧张到气候变化等各种风险使到经济情景仍不确定，他说他们还没有到达转折点。虽然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有助于全球经济的企稳，但一些分析人士对这份协议的持久性感到担忧。管理咨询公司 IMA Asia总经理理查德·马丁表示，美中贸易协议有 50% 的可能性能够渡过第一年，但渡过第二年的机率将下降到 25%。 他又说，协议可能破裂的有两个原因，一是过去政府主导的贸易成功案例有限，另外就是协议自身包含令到美中放弃协议的条款。马丁在接受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在政府控制贸易流动方面的纪录非常之差，这些就是他们现时所处的状况。他又说，如果双方出现争端，该协议基本上允许美国贸易代表莱德希泽来到决定中国合适违反协议，并且施加他想要的任何的惩罚，而中国就可以退出协议作为回应。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定于1月21日至24日在达沃斯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并且发表演讲，中国副总理韩正亦都将会出席，但是特朗普的公开行程之中并没有和韩正见面的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研究专家说武汉病毒感染人数14日之内将会突破25万人。中国应对疫情仍然是封城和封口同步进行。南韩一个旅馆发生爆炸造成4死5伤，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研究专家预计武汉新冠状病毒的感染人数将在14日之内超过25万，而且病毒将会在大型的城市出现爆发。武汉疫情爆发之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四位传染病生物学家对疫情进行了密切的追踪，并且利用专业的模型和现有的资料对疫情和蔓延的情况进行分析，在1月23日公布了2019新冠状病毒流行病学参数的早期估计和疫情预估的研究报告。报告说，新型冠状病毒的基本繁殖数要显著大过1，目前在 3.6 和 4.0 之间，这个表明病毒传播的控制率必须在 72% 至 75% 之间才能够终止病毒传染的增加。报告估计武汉地区新冠状病毒的传染目前只有 5.1% 被发现，城市的社区中存在有大量未被发现的病毒的传染。报告预计，如果病毒控制或者传播没有发生改变，他们预计中国其他城市会进一步出现病毒爆发，而且病毒将会更加迅速地继续向海外地区输出。他们的模型预计未来14日之内，武汉的病毒传染人口将会超过25万人。他们预计中国会出现最大规模的病毒爆发的其他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和成都。他们还预计到2020年2月4日最可能通过航空旅行而输入病毒传染的国家或者特别行政区是泰国、日本、台湾、香港和南韩。在中国武汉、北京、汕头等中部、北部和南部城市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试图制止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之际，中国当局持续对公众采取封口措施，以维持官方对疫情的资讯垄断。批评者说，当局的资讯封锁和垄断已经恶化局势，造成和加剧了公众的恐慌。武汉当局在查处所谓的造谣者之后，长时间错误地宣称武汉肺炎不是那么可能人传人，武汉疫情完全可控。批评者说，这种官方宣称给予中国公众造成明显的误导，并且造成严重后果。中国各地发表的传染报告显示，大部分被传染者都是在武汉公安查处所谓的造谣者和武汉当局发表误导性言论之后到武汉旅行被传染的。很多中国公众埋怨说，假如武汉当局在第一时间不是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封口，对公众封锁消息，而是向公众发出是警报，本来可以避免这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往武汉中招。武汉公安机关和市政府应当向被查处的那8个人表示道歉，并且给予表扬。中国当局对公众的这种批评和埋怨是保持了沉默。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日下午就新冠状肺炎防控召开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绍了新冠状炎是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就湖北官方是否存在着隐瞒人数的问题，国家卫健委说所有资讯都已经是公示，是并无隐瞒。此外，中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在继续威胁和处罚那些传播与官方公告不一致的有关武汉肺炎消息的人。星期六，南韩东部一家汽车旅馆发生爆炸，炸死4人，炸伤5人。南韩东部海滨城市东海的消防官员金东吾说，爆炸发生在旅馆第二层，当时有7个的房客是用煤气炉烤肉。金东吾说，爆炸当场炸死的是另外是有3个人受重伤，爆炸还造成其他房间2名房客受轻伤。话有关官员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 在英国政府就 5G 网路作出最后决定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是讨论了通讯网路安全问题。路透社说，特朗普和约翰逊星期五通了电话，白宫在声明当中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重要的地区和双边议题，包括共同确保他们通讯的网路的安全问题。波音公司新研制的 777X 型客机首次试飞成功，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双引擎喷气式客机，跻身全球的航空市场的竞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定签署之后，欧盟贸易专员费尔霍伊根1月16日作出反应。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星期四引述他的话讲，美中贸易协定当中包含的某些条款，可能在大飞机销售上有利于波音飞机公司产品，而牺牲了欧洲空中客车的销售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签署贸易协议之后，欧洲股市涨跌互见，同时欧洲企业纷纷呼吁欧盟对中国强硬起来。路透社在上个礼拜四报道，代表35个国家企业联合会的欧洲工商联合会表示，中国是对欧洲设限最多的主要交易伙伴，富华投资障碍无数，合资要求严格，政府采购对欧洲公司关闭。云俊臣是美国西东大学斯德尔曼商学院国际专案负责人兼管理系的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应该是对大家好的事情，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越来越大，对欧洲并不有利，总体上应该是这样看的。当然第一阶段协议很多问题还未有解决，因此现在过分担心都没必要。这个协议还是局部性，对欧洲不会有负面影响，如果认为影响到欧洲，可能是一种过分的解读。不过霍伊根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表示，目前尚未对协议详细分析，一旦欧盟认定协议侵犯欧盟贸易权，就会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欧盟不会挑起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当然会为自身经济利益挺身而出。文俊臣表示，欧洲如果担心，那就涉及到世贸组织设定的规则，有关规则运行了这么多年，亦都需要修正，这个是下一步需要讨论的事，因此不能够表明中美达成贸易协议就代表了新的世界贸易规则，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因为现在中美贸易的真正核心，例如中国的制度和机制上的改变问题，都还未有讲到。除了欧洲之外，澳大利亚对美中经贸协议签署都表示忧虑的。澳大利亚新闻战线援引有关人士的话讲，美中经贸协议中开列了美国希望得到320亿美元的牛肉、棉花、海鲜等等商品的出口。既然是这样，澳大利亚出口商又怎能够没有损失呢？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外交与政治关系正处于谷底，美中经贸协议为澳大利亚带来的压力尤为明显。路透社上个礼拜四的专栏文章说，美中经贸协议终于具体讲明了中国承诺购买几多美国大宗商品，这样一来，中国和它的头号大豆供应国巴西的贸易关系将可能出现变化。但是协议中所讲的大宗产品的采购数量和种类目前还是未知之数。马来西亚官员亦都忧心重重的，美中经贸协议的签署将冲击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棕榈油出口，并预计2020年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收益将会减少，原因是中国将会增加购买美国大豆的份额。尹俊臣表示，中美目前讲到的政府采购，例如农产品采购等，还都是相当周边的问题。中国的生产和贸易体系需要来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这个是接着下来的第二轮谈判有可能触及到的问题。美中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就得出结论的东西，例如扭曲现行国际市场规则， 可能仲系为时过早，过分忧虑似乎冇乜根据。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四援引商业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迪安尼斯旺克嘅话讲，美中经贸第一阶段协议大大缓解咗大家曾经预计嘅对华贸易战升级趋势，大家松咗一口气。呢个亦都系对增长嘅极大推动。该报嘅调查发现，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期受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嘅利好影响，2020年美国经济将会缓慢稳步增长。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喺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簡體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請你用你的手機試一試，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啦。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又告一段落，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战结束，冷战开始。冷战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和苏联。这场战争之所以被称为冷战，主要是因为敌对双方都怕直接冲突，因为如果发生直接冲突，打一场热战的话，核武器将摧毁一切。出于这种顾虑，双方展示了间接角力，无论世界上什么地方发生冲突，他们都会站在对立的位置支持其中一方。他们还互相谩骂，彼此威胁指责，令对方出丑。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领导人已经轮换，而冷战就是继续，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的主导因素。冷战将整个世界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是美国领导的西方民主政体，第二是苏联领导的东方共产政体，剩下的是不愿意和东西方国家结盟的国家。杜鲁门是冷战期间美国的第一位总统，他采取了几大政策，其中之一是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要求向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正是因为杜鲁门主义，希腊和土耳其才没有被共产主义所侵蚀。杜鲁门任内另一项重要政策是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加强了西欧国家的政府力量和经济实力。冷战期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柏林空运行动。二战结束后，美国和他的盟国将德国一分为二。柏林位于共产主义控制的东德境内，柏林市被分为东西两部分。1948年六月，苏联领导的部队封锁了进入西柏林的所有公路和铁路。美国总统杜鲁门迅速下令，由军用飞机向西柏林空运煤炭、食物和医药用品。柏林空运行动整整持续了一年多，有时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架飞机降落。美国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美英法三国的战机总共执行了大约280,000次飞行行动，空运物资近250,000吨。美国仲带头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是一个联合军事集团，防范苏联在欧洲的势力扩张。北约成立六年后，苏联和他的东欧盟友亦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令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有机会同新一代苏联领导人打交道。我哋喺刚刚嘅建国史话之中讲到，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苏联领导层发生变动。1955年7月，艾森豪威尔和尼古拉·布尔加宁在瑞士日内瓦会面，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亦出席了会议。艾森豪威尔提议美国和苏联给各自的军事基地接受对方的空中检查，遭到苏联拒绝。但是这次日内瓦会议并不被看作是一次失败。无论怎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握了手了。冷战期间紧张局势加剧、减轻、再加剧。随着冷战双方试图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施加影响，紧张关系亦不断发生变化。举例讲，苏联向亚洲地区的共产政权提供了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内的援助，美国为此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帮助八个国家抵抗共产力量的渗透。20世纪50年代，美国派军事顾问到南越去，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北越，这个援助最终发展并引发了越战。冷战亦对中东地区产生影响。20世纪50年代，东方共产阵营和西方民主阵营都提出愿意帮助埃及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后来埃及向共产政权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西方才收回援助提案。埃及总统纳赛尔随后夺取管理苏伊士运河的公司的控制权。几个月后，以色列进攻埃及，法国和英国亦参加战斗。美国和苏联第一次站在一起，共同要求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冲突双方立即停火。苏伊士危机是苏联人获得的一场政治胜利。苏联通过支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争取了一些新朋友。1959年，冷战出现缓和。苏联新领导人克鲁晓夫访美，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会面气氛好友好，但是两国关系第二年再度恶化。美国一架 U-2 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飞机和飞机驾驶员鲍尔斯都被苏联逮捕。艾森豪威尔承认，美国四年来一直用 U-2 侦察机对苏联进行侦察。克鲁晓夫在联合国的一次讲话中气急败坏，除了只鞋用鞋敲打台面。约翰·肯尼迪1961年当选总统，入主白宫没多久就发生了古巴的流亡人士进攻古巴的事件，也就是著名的猪湾入侵事件，目的是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古巴流亡人士提供培训，但是进攻行动过程中，美国没有出动战斗机保护他们，结果古巴流亡者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古巴政府军俘虏。古巴政府军都接受了苏联和他盟友的军事训练。而同时成千上万的东德人逃往西德， 东德政府为制止他们，在柏林城里面修筑了一道围墙，将柏林分为东西两部分，由卫兵把守，发现有人翻墙就开枪射杀。肯尼迪担任总统第二年，美国情报发现古巴境内部署了苏联导弹。肯尼迪发表讲话，正好似我们保证的，政府对苏联在古巴军力的增加严密关注。过去一星期里面，绝对可靠的证据显示，古巴岛上出现了一系列进攻性导弹基地，这些基地的唯一目的是建立对西方进行核打击的能力。苏联此后否认，但是美国从空中拍摄的照片证明了这些导弹的存在。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史提文森说，
Let me ask you one simple question.
史提文森说，请允许我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佐林大使，你是否否认苏联已经而且继续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和导弹基地？是还是否？不要等翻译，有还是没有？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佐林回答这话。
Stevenson, would you continue your statement, please? You will receive the answer.
佐林说，史提文森先生，请继续你的声明，到时候你自然会得到我的答复，不用急。史提文森又说，
I'm prepared to wait for my answer until hell.
史提文森说，等几耐我都愿意，但是我亦随时准备在这个房间里面拿出我的证据来。古巴导弹危机本来很容易就会引发一场核战争。古巴的导弹距离美国佛罗里达海岸线只有150公里，令美国人受到极大的威胁。但是这场危机一个星期就过去了。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导弹，条件是美国必须同意不干预古巴事务。肯尼迪任总统期间，双方在缓和冷战紧张局势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1963年，双方达成一项重要的武器控制协议，禁止在地面、水下和太空试验核武器，同时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了一条电话专线。尼克松就任总统期间，东西方关系亦出现了改善。尼克松和勃列日洛夫见了好几次面，达成多项武器控制协议，其中一项协议同意减少用于击落敌方核武器用的导弹数量，同时规定5年内禁止测试和部署远程导弹。1985年，冷战发生重大变化，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领导人，他四次会见美国总统里根，从阿富汗撤军，并同美国签署协议，销毁所有中距离和短距离核导弹。1989年，东欧出现大规模动荡，一个接一个国家切断了同苏联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没有出面干预。1989年11月，象征共产主义压制的柏林墙倒冧，不够一年之内，东西德统一。几个月后，华沙条约成员国正式解除华沙条约，冷战宣告结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公园里面，两个人准备穿过公园去到地铁站。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ooey 以及 retro。
Oh no, I just stepped into something gooey. Gross.
什么事啊 Larry, 你踩到什么话？ Gooey是什么话？是不是污糟东西？
Something that is gooey is sticky and wet, like glue or chewing gum. As a matter of fact, I think that the gooey thing I stepped in is actually chewing gum.
哦，你踩到香口胶，香口胶湿湿粒粒，真系作呕啊！原来 gooey 系指呢种嘢。我最憎嗰啲人将食过嘅香口胶随地吐，真系冇功德啦。
I hate it too, especially because gooey things like chewing gum are really hard to clean up.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walk around with a gooey pink spot on the bottom of my shoe.
就系啦，呢啲黐黐粒粒嘅香口胶一揩到系好难洗噶。或者你可以等到馒头佢干咗之后，比较容易喺鞋底度搣出嚟啦。
That's a good idea. I'll try and peel it off later tonight.
Larry， 你唔好再嬲啦。谂下香口胶黐喺鞋底，总比黐喺头发要好好多啦。
I can imagine. Has that ever happened to you？
系啊，系咁嘅。有一次我喺读小学嘅时候，我班里边一个男仔将一樽胶水倒喺我个头嗰度，黐黐立立嘅胶水将嗰啲头发全部黐实。我妈妈嘥咗几个钟头先至帮我洗干净啊。
That's awful. You must have been so upset.
系啊，我喊咗好耐。第二日我攞咗一大罐黐黐立立嘅水彩倒喺嗰个男仔件衫上边报复。边个叫佢先将胶水倒喺我啲头发上边啊
？That's terrible, Li Hua.
我都知道咁样做系唔啱噶。但系你知唔知啊？嗰个男仔以后都唔敢虾我啦。Larry， 我真系好中意你对新鞋啊，好好睇啊。
Thanks. I bought them to replace the shoes that were all gooey from the gum I stepped in. I like these because they're kind of retro.
Retro？ 咁系咩意思啊
？Retro， R-E-T-R-O means similar to something from the past.These shoes are retro because they look like the shoes people used to wear in the 50s.
Oh, retro 系指嗰啲同过去流行嘅嘢好似，咁唔系就系仿古嘅意思咩？我都注意到一啲仿古嘅衫或者饰物，通常都有特殊嘅风格嘅。
Yeah, some people even go to special stores to buy actual vintage clothes that are 20 or 30 years old.
哇，到特别嘅铺头去买二三十年前嘅衫啊！我虽然中意复古风味嘅衫，但系我真系唔明白点解有啲人会花钱买一件二十年前嘅旧衫。
I don't understand it either. I prefer to buy a new shirt that looks old-fashioned instead of one that actually is old.
当然啦，我都宁愿买款式仿古嘅新衫，我先至唔要花咁多钱去买嗰啲古董衫啊。
Some car manufacturers are making retro cars now, too. Chrysler makes a couple of cars that look like cars from the 1940s.
是啊，我都见过克莱斯勒出的那种车，那个款好像40年代的车，真的很酷。
Yeah, I like them too. But in this case, I actually prefer real vintage cars. A retro new car just isn't the same as a real classic car.
你宁愿买几十年前的旧车？款式仿古嘅新车同旧车有咩唔同啊？系咪结构啊，还是系材料唔同啊
？It's hard to explain, but sometimes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real thing.
着衫就要买旧款嘅新衫，揸车就要买真正嘅旧车。Larry， 你真系奇怪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ooey， 系形容嗰种湿立立但系又好有黏性嘅物体。而另一個常用語就是 retro， 就是仿古或者復古的意思。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夠，多謝各位收聽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謎語，我們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